告须菩提，如是如是。药夫有言，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。当知是因甚为稀有。这一段文是佛述尘，前边的一段文呢是须菩提灵解，灵解里边呢分四段，就是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义趣，涕泪悲泣而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说的慧言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这是须菩提自己领解。世尊，亚夫有言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再生实相，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是相者，才是非相，是无如来说明实相。这是他领解。第二段是他领解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这是第三段，就是须菩提自己领解了这个般若的无相法门，不敢讲难。要当来世后五百岁，稀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因在为第一稀有。这以下呢是他解，其他的人呢要能通达般若的无相意，不是容易，是这样意思。这前边呢，这四段都是灵解，下边呢，佛述尘。舍利弗，须菩提尊者，这样子灵解了以后，现在第二段呢，佛认可他的说明，这样意思。佛告须菩提，如是如是，你说的对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亚夫有言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。这里这个认可须菩提尊者的灵解，只是认可第四段最后的第四段，他人通达般若经义不容易，只是认可这一段。说药夫有言，就是你是阿罗汉呢，要是听闻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你能够信受，能够受持，通达没有疑问，这是是的。药夫有言，要另外有一个人呢，他不是阿罗汉，他得闻是经，得闻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无我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啊，能不惊不怖不畏，这个还不容易。这个惊怖畏啊，实在这个字是相通的啊，惊也就是怖，怖也就是畏。这个惊怖畏啊，但是用了三个字呢，它的含义应该是不一样的。怎么叫做惊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听闻了般若经所说的无我相、无法相、亦无非法相这个道理啊，他认为啊是不合道理的，他心里面呢深深的不高兴，那就叫做惊。这个我们呢只是从字面上啊去学习金刚般若经啊，可能不感觉什么，但是你要修止观的时候呢，这个感觉就不同了。我们习惯上啊，我有一个生命体啊，舍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我能看见舍生相位处法，这一切一切的事情。忽然间说 一切都是空无所有的，连我都没有了啊！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呢？你要做如是观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？这就是啊，这里面说这个不相信般若经的人呢，就是感觉到不相信这件事。这个大智的论说呀，佛灭后五百年呢、啊，这个有的佛教徒啊，听闻了毕竟空啊，如刀伤心，像用刀啊刺在你的心里那样痛，那样的不高兴哈。那么这叫做经啊，深悟深很深刻的呀、啊、不高兴这件事，因为一切法都空了啊，都不能成立因果了。这件事很危险啊，所以叫做经。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这个恐怖心呢、啊、相续下去不能除灭，这叫做不啊。这个畏呢，就是他这个恐怖是决定这样子了，不能改变了，这叫做畏。现在这里说要夫有人得闻四经，他没有经不畏，他通达了一切法毕竟空啊，而一切法还是完焉而有的啊，一切法如幻有，不妨碍是毕竟空，毕竟空也不妨碍如幻有，这样子你因果还是能安立，但是还是不妨碍毕竟空的。这个世俗地和地义地是不相妨碍的，所以他的心里面呢没有经不畏。说当知是人甚为稀有，这是佛赞叹这个人，是这个人呢太难得了哈、啊，他能够啊学习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学习的很完善而没有过失，这种人很少哈、啊。何以故？这里要解释这个原因。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说为什么学习般若波罗蜜而能够没有经不畏，这个人稀有呢？因为啊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佛赞叹这个般若法门，在佛所说的一切法门里面是最殊胜的、最高深的，所以啊，就是不容易相信啊，不容易升起信心。非第一波罗蜜，其余的一切法门呢？不是第一波罗蜜，不是最殊胜的。般若法门呢、啊，在一切法门是最第一的。好、啊，是名第一波罗蜜，唯有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是最第一的，其他的都不是第一。所以对般若法门能够相信无疑，而能够信受修学，这个人非常的稀有。这是啊，速成。那么前边这一大段呢，就是灵解速成。好，是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昔为割裂王，割裂身体，我于尔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前面是啊灵解，啊，下边呢是劝行，劝我们呢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人，不要停留在文字上面，应该实际上啊要修行这个般若法门，就这样意思。这第一段呢是忍辱离相，劝我们这样修行。前边呢一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个六波罗蜜就是举出个布施波罗蜜，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六波罗蜜里边举出布施波罗蜜。好，现在这里呢劝行里边呢就单独说出了忍辱波罗蜜。好， 就是因为忍辱波罗蜜不容易，不容易行，劝我们这样学习啊，是这样意思。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这个忍这个字啊，就是心里面呢、啊，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遇见一些如意的事情，心里面不动啊，心能够不动，还是啊原来的这样和平的境界啊。不过因为如意的事情，心里面啊有悸动，生大欢喜啊，不是因为啊不如意的事情来了，心里面就愤怒，不是，他心里面呢还是宁静啊，那叫做忍，就是安住不动叫做忍。当然有声忍，有法忍，有无声法忍。有声忍呢，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冲突啊，或者蚊虫的啊对于我们的伤害，你都能够忍受，这叫做声忍。法忍呢，就是我们身体有什么病痛啊，老病的这些事情，或者是寒热这一切的事情，你也能安住不动啊，那么这叫做法忍。如果你能够啊，声忍也不可得，法忍也能不可得，就是你有般若的智慧的时候啊，观察声忍，观察法忍是毕竟空，那时候叫做无声法忍。无声法忍就是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了。一般的声忍和法忍呢，是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。现在说忍辱波罗蜜呀、啊，就是你遇见一切顺心的、不顺心的事情啊，你都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观察忍是不可得的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所以叫做波罗蜜。这个说到忍这件事呢，佛法是重视智慧。你有你自己呀、啊，从佛法里面得到的思想，你按照这个思想啊去做，去推行你的思想啊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的事情。你在众生的世界、啊、做这样的事情，会遇见种种的这些、啊、困难。你能用般若波罗蜜啊，在你内心里面化解一切的啊这些烦恼。而你原来的思想不变动，原来的思想是不受影响的，那叫做忍。不是说是我听你的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原来的那个伟大的广大的菩提心的愿力不变动，这叫做忍。好，就这个意思。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如果忍辱的时候没有般若波罗蜜，那不叫做忍辱波罗蜜，是这个意思。是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，何以故？什么原因呢？非忍辱波罗蜜，你要没有般若的智慧呀、啊，在这个忍辱上发生作用的话，那个忍辱不叫做波罗蜜，什么理由呢？我要招须菩提，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，在下面举佛本身，就是过去世啊，行菩萨道的时候的一件事，做例啊，表明有忍辱波罗蜜的时候是什么境界啊。说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啊，譬如啊，我过去时啊，为割离王。割力翻到中国话是恶生王，恶生这个王很那暴药，不讲道理，割截身体，这是有一个因缘的事，就是释迦佛往昔啊作为忍辱仙人在深山里边啊修行，这个割力王带着他宫女啊，皇宫里他这些女人呢到深山里边去游玩哈、啊， 游完这个王他疲劳了，就在那里休息了。好，那么这些女，他这些宫女啊，就离开了王，各处跑，就看见了啊，有个颜汝仙在那里。就是颜汝仙看见这些女人来了呢，他就听这些女人说法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，这个王从梦里面醒过来，看见没有人了，他就拿着剑各处跑，各处找。那就找到这里呀，看见呢这一群的女人围绕这个修行人在这里，心里面就愤怒，就问这个仙人呢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呀，修行忍辱，我是修忍辱的。那么这个国王问他，这是你有没有得四禅八定？得没得四禅八定？说没得。所以为得出国，得二国，得三国，得叔叔妹的，妹的，你这个生死凡夫在这里看女人，你是不对。你说你写忍辱，试一试你忍不忍辱，就把他的鼻子嘎掉了，把他耳朵也嘎掉了，把他两个手、两个足也砍掉了。看这个仙人呐，这个他的颜色不变，看这颜色不变，当然这是一个就是。忍辱的境界，心不动。那么呢，这就是为割力王割截身体，用这个刀剑呢割截他的身体。俄欲尔是无恶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为什么会颜色不变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忍辱仙人呢，他没有恶相。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，哈，这四句总而言之就是无恶相，就是不执着啊，色受想行识里面有我，也不执着色受想行识是真实性。这个话也这么说应该是明白哈，但事实上啊，就是他能观察恶不可得，色受想行识不可得，他能这样观察。这样观察的结果是怎么样情形呢？就是他的心呢就不住于眼耳鼻舌身意上面，不住于色受想行识上面了。所以他在色受想行识上面，在眼耳鼻舌身意上面呢，动这个刀，动这个剑去隔绝的时候啊，这位仙人他的心呢，就他的心不住于这里。他能住于无色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那里，所以他心里面不动，他就能够不动嗔心，也不感觉到有这件事，他心里就能够不动。当然这个件事呢，就是应该是他是有禅定的功夫，加上有般若的智慧。所以他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像我们凡夫平常的人呢，我们这个心呢，不能在无眼耳鼻舌身意那个地方住，不能在无色受想行识那个地方住，不能安住在离一切相那地方。我们的心就在眼耳鼻舌身意这里活动，在色受想行识这里活动，在色声香味触法这里活动，而这个地方是有土匪的，在色受想行识这个地方。眼耳鼻舌身意身相味触法，这就是眼前的这一切境界。我们在这里分别的时候呢，不是贪心就是嗔心，不是嗔心就是贪心，就是虚妄分别种种戏论。要有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面就苦恼；有如意的事情，心里面就欢喜，心随境转。现在这位忍辱仙人呢，他的心能够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了啊，他能照见一切法不可得。他心就在不可得的那个地方相应，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呢，这个格律王是在色受想行识，在地支火风这地方，在色想行识这个地方啊动刀啊，所以这个仙人心里面能够无助，心里面能够不愤怒，他能这样子好了。这个大智的论上说。得无生法眼的大菩萨八地菩萨，他这个化身的境界 当然它的本身法身我们是不能接触的，它要来同我们见面就是化身的境界。众生是用刀用剑去杀害他的身体啊，就像割草似的割泥似的，在他的心里面什么事没有，那他就是波尔波罗蜜的境界，就是能这样子。当然这不是说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，就是你要啊长时期的啊从文思修啊有止有观啊，观一切法，观舍恶想是无我无我所是毕竟空，这样修有奢摩陀的力量成功了，加上毗婆舍挪的力量成功了，那当然就是得无生法印的菩萨了，这个时候才能有这个境界。你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你说是割截身体的时候，我欲尔是无我相，无缘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相，这是没有这回事情的，是要平常要用功修行的呀。啊，这就是般若的力量。这个般若的力量呢，这些苦恼的境界里面有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苦即非苦，苦不可得，就是没有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不管是在家居士、出家的法师，你应该修学般若波罗蜜，应该学习这件事。就是我要不识本心，那修行没有用，你光是注意本心不行。所以说我注意本心，你知道我，你要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割截身体的时候，你能无我相、无缘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我看不能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般若的智慧嘛，没有般若的智慧就不能照见无缘皆空，不能照见无缘皆空，你就是个生死凡夫。生死凡夫不要说是用刀剑的，用蚊子咬你就是受不了，你都受不了啊。所以这个般若经这一段就是举的一个事实，劝我们这样学习，要这样学习。这样学习的意思，你就要学习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你才可以办得到的。这底下说哈，何以故？为什么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刀剑割截我的身体，而我心里面不取相，不取着有恶相，也不取着淫恶相，也不取着法恶相，心里面能离一切相，心里面离一切相，当然这是成功了的人。我们静坐的时候，你要心里面离相，心里面不行，你想那样办不到，他心里面就种种的希望分别现前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当然这就是要长时期的训练，不是一下子会成功的。何以故？俄欲往昔节节之解释。为什么呢？怎么叫做无恶相、无缘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啊？这是问啊，提出问啊，为什么缘缘呢？说我欲往昔节节之解释，我在过去的时候啊，说忍辱现现的时候，各地王啊节节，我的身体的一节一节哈、啊，用刀剑来肢解的时候，就是隔绝的时候，要有恶相、缘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我的心里面要执着啊，这个舍恶想是我，执着的眼耳鼻舌身意是我，所以这就看出来呀、啊。你修行，你非要修无我观不可，修无我观，你只是在那坐那里啊，看这个自己的这个这一念心宁静而住，只修止不行，没有般若还是不行。不能得解脱啊！所以这个时候要有恶相、淫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应生嗔恨呐。我要知道舍恶想是我。我们一般人呢，不修行的人，只是这个也是很模糊的啊。只有印度的外道，他也是经过了学习，也可能得了禅定。然后在禅定里边呢，观察这个舍恶想行识，是我，啊，是我说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学习这样的呀，这种言论，我没有学习过。我们一天就在舍恶想行识上活动，只是语言上那样用，这是我。究竟什么是我，是也不是太认真的去看这件事哈。 那么要是你要经过了学习啊，你要经过你自己用功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的思想有个转变，思想会转变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，初开始静坐不腿疼啊，那个时候啊不会昏沉，因为腿疼它就不昏沉了啊。当然腿不疼的时候呢，心里就是妄想啊或者昏沉，但是把这个关过去了，腿也不疼了，心里面也不妄想也不昏沉的时候，你这个止修的合适了的时候，你的生理上会有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不感觉到有这个身体了，不感觉有身体，不感觉有身体的这个是谁？这个有事情的。那个时候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那个灵明的本心现出来了。因为我们要不用功修行，只是向外攀缘嘛，哪也能够返回来感觉到有个灵明的心呢？大家承认有心，但是印象不是那么清楚。但是你要静坐的时候啊，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是这个不感觉到有身体、有这个房子、有这个座位都没有，只是内心里面这个明了性啊，暂言常住。所以说，谁是我？你自己问一句，谁是我？这个时候你想一想，就知道地水火风不是我。地水火风有时候胖了，有时候瘦了，从外的饮食的滋养就是这些东西了。但是里面的灵明的这个明了性啊，在那里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这个是谁？你可能说这就是我，你可能会就这样想了。所以说经论上说知道我，多数是知道实是我，不是舍受想行，不是我，是我所，这个实是我，多数是这样子知道的，知道实是我了，多数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要不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，你要不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你也不学习大智的论，不欲学识的论呢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大乘般若，你不学习阿含经的话，你知道无我吗？我看你不知道，你可能因为你的修行啊，你的我见是更厉害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我见更厉害的时候啊，你那般若波罗蜜是没有的。但是可能还有一些误会，就是哦，我静坐的时候这身体没有了啊，那都不就是空吗？哎，这个空在天台智大师的法华玄义上面说，有的人静坐的时候达到这个境界，就因为自己得无生发言了，就是这种事情。其实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误会呢？就是他没有学习佛法，没有学习佛法就会有这个误会。实在这个感觉身体没有啊，这个身体空了，这是你的感觉而已。你把眼睛睁开，你的身体还是在的呀。这不是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空，那个空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不是感觉的事情。但是你要不学习，你知道这件事啊？你不知道这件事的。所以这个至少有我这件事，我们不修行的人也无所谓嘛，我也没关系嘛。但是修行的思想是有变化了，不是像我一般的这种想法了。现在这地方说是，这地方说我欲往昔皆由自解是，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，应生嗔恨。这表示只要有我有这个过失，说他要再用刀杀害你啊。不要说是用刀杀害你，你用功修行啊，人家说你一直装模作样，你没有修行，你心里面就会不高兴，贬斥你一下。这句话也可能是误会，也可能是有意的考验你一下。你是也认为你是用功，但是偏要这样的考验你一下，看你有没有修行。你心一动，就知道你的修行还是很肤浅的。还是因为这就试验你受你经不住考验，一违背你，你要赞叹你生欢喜啊，不赞叹贬斥你就生愤怒，你的修行还在初一步， 你的行为还在受束缚，因为你有智慧，你就反省自己，对，我没有修行，我还和凡一般一样吗？你站着我就怀疑，你扁瘦我就不怀疑，不和一般一样吗？说你没修行是对了啊，应该承认这件事。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啊，说要有我相、言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要知道有我的时候啊，知道有我有什么问题，要保护我。到严重的时候要杀别人来保护自己了啊，所以至少有我的时候会造罪，要无我的时候呢，你杀害他，他心里没有这件事，他还能发大悲心呢，救护众生。所以无我，这个不管是啊阿含经也好，哈，我刚才说这一部书都是赞叹无我，应该修无我观。说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成恨。那个时候，自然是应该愤怒了，那就不能有辱了啊！也有点是没有波尔波罗蜜的智慧了啊！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劝我们呢、啊，你修忍辱是对，但是要有波尔波罗蜜在里边，要与波尔的智慧相应。前面说是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所谓布施舍布施不住生前为出法布施，就是劝我们布施的时候要有般若的智慧，要有般若智慧，这个布施是般若蜜。你忍辱的时候有般若的智慧，就是忍辱般若蜜。要劝我们这样学习，也这样啊，这样用功的。修的又念过去以五百世说忍辱现人，原说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个释迦佛过去是修忍辱现人，不是一世啊，他是念过去是五百世做忍辱现人啊，这样做哈。原说是于那么长久的时间内啊，都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修无我观，修无我观成功了，修无我观成功了，我们从这个有分别而知，有俱生而知，先修无我观，先断分别而知，继续修无我观来断这个俱生而知，要到阿罗汉这个俱生而知才能除掉了，才能除掉，是要很长一段时间的。那么这位菩萨当然不是以四果来论，应该用十地菩萨来论，好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乃至到第八地啊，分别恶之、俱生恶之都断掉了。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底下就是劝，因为你要能够这样子才算忍辱波罗蜜，好，你呀、啊、不是凡夫境界，能超越了凡夫的境界，所以呀、啊、佛召须菩提，所以呀、啊、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要离恶相、离法相、非法相，就是离一切相，而还发大悲心，发无上菩提心。发无上菩提心上求佛道，发大悲心下化众生，但是还是离一切相的。离一切相呢，这个初开始这样学习还是凡夫的菩萨，成功了就是得无生法眼，初地菩萨以上了，这个时候是离一切相，发得了三藐三菩提心。他在发大悲心的时候能离众生相，好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能离一切法相、一切非法相，那他是圣人，他有那无分别智了，所以能和那个诸法如能够相应。那个时候嘛，就是离一切相，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相为诸法生心。你初开始学习的时候啊，修什么陀又毗又毗婆舍那么，也训练自己呀、啊，不在舍生相外除法上面生执着，执着这是真实有，不要这样执着。不要执着，执着就是观察舍生相外除法，眼耳鼻舌身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，如梦中境。 如水中月，啊，都是有而不真实，啊，然后再观察这些不真实的这一切法，都是自性空的，是毕竟空的，那么心就能离一切相了啊。所以这叫做不应诸舍生心，不应诸生相为诸法生心。这个生心呢，你要诸舍生相为诸法生心，生什么心呢？就生贪嗔痴是烦恼了啊。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境界啊，我们没有修行的人的境界，就在舍生相为诸法上希望分别嘛，这叫诸舍生相为诸法生心。现在你做佛教徒了，你要，啊，学习圣道。圣道怎么学呢？就是不应诸生舍生相为诸法生心，不要在这里再需要分别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应生无所住心，啊，你要时时的呀，啊，发动这个生，就是发动，发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在舍生相为诸法上观察它是如幻如化，是毕竟空的，这般若的智慧就升起了，就建立起来了。你要这样学习，这样学习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了。当然你要学习啊，这个中观论啊，学习大智的论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学习啊欲界识的论啊。所以这样呢，你的清净的智慧升起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建立自己的般若的智慧，知道这个方法了。然后你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就常这样训练自己。今天也这样做，明天也这样这样做，一方面静坐，也一方面精行，精行也静坐，不可以只是静坐不可以，要精行，也要静坐，也要精行，精行也要静坐，还是这就是这两个威仪。好，你这样常常由奢摩陀和毗卢舍那长时期的训练，慢慢的这个般若的智慧就出来了，从般若的智慧出来就是圣音了。是应生无所住心，要心有住在为非住。要是你的心呢，在舍生相外出法，舍生相外出法上需要分别啊，在为非住，那你就不能够安住到般若波罗蜜圣义地上了，你不能住在圣义地了。这个圣人呢，他心能离一切相啊，安住在离相的第一地那里。所以欲切法心不执着，啊，住最上舍，气舍的舍，住最上舍，就是心里能不着一切法。要是而我们呢，在舍生相为说法上需要分别呢，那就不能安住第一地，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了，就是凡夫境界了。啊，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诸舍不施啊。这得引证啊，所以佛自己说哈，所以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你要学习圣道，不要在舍身相为诸法上虚妄分别，知道这都是真实的，不可以，知道真实的就是我们凡夫，知道这个是真的，这也是真的，然后心里面就贪嗔痴都来了。所以菩萨呢，不应就是说你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你不应在舍上虚妄分别，要有般若的智慧啊，离一切远离一切虚妄分别，要有正意念，有如理作意，这样子行布施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就有般若的智慧，就也不离无上菩提心，也就是离一切相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了，就向这条路来了。菩萨修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如是不是啊？说是发无上菩提心，应利益一切相。我心修行啊，六波罗蜜也是利益一切相。那要是利益一切相，这里面也没有众生啊，利益一切相了，这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凡夫，也没有圣人的啊。那为什么去还修六波罗蜜干什么呢？就是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不是？你要利一切相了啊，你为利一切众生啊，你应该这样布施，因为你能无助，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时候修布施，才能利一切众生。如果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，你心里面有执着的时候，你这件事都是利益自己，而不是说利益他人啊。 那就不能是利益众生了。所以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，你应该无助能离一切相的与般若相应的这样去布施，那么也就利益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你也就得无上菩提了。所以这是他两利的事情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在非一切众生，这个你就说是无离一切相发度了三百三菩提心，离一切相修六波罗蜜地利度化众生，发菩提心也是离相，修六波罗蜜度化众生也是离相。怎么叫做离相呢？说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啊，又说一切众生在非众生，这就是离相。好，离呀，眼耳鼻舌身意是无相啊，色受想行识也是离相，眼识耳识鼻识舌身识也是离相，你修十念处也是离相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离相。好，你能这样子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那就是无相。好，一切诸相好其实非相，都是自性空的，所以都是离相。又说一切众生在非众生，你去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，观众生也是不可得，那要这样子去行布施波罗蜜，修六波罗蜜能利益众生。因为有众生可度，那你就有我相言相众生相受持相，就是个生死凡夫了，不是行菩萨道了啊。说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惯语者，不异语者。前面说这么多的话哈，说这么多的话，劝我们要相信这件事啊。发菩提心也是离相，行菩萨道也是离相，修忍辱也是离相啊，修十念处也是，一切都是离相。你要相信这个好这件事。这个意思哈，是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光语者，不异语者。佛不会说谎话，佛说的话都是合乎道理，而没有错误的。你应该相信，劝我相信的意思啊。因为特个别的说呢，真语者呢，就是佛说那个第一义，佛说的也是没有过失的。佛说是虚地，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这句话也是实语，也是真实的。佛这样说也是真实不虚的啊。如语者，十方三世一切佛以二力说法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，如三世诸佛就是同于三世诸佛为众生说法，这叫如语者啊。这个如就是同的意思，同于三世诸佛都是一二理说法，不惯于的，不欺惯众生的。佛说的法就是利益众生而没有欺骗众生的。众生呢，我们凡夫说话有的时候于事于理不契合不符合，有时候谎话的时候，佛菩萨没有这回事，都是真实的，不欺惯众生。不异于的，不是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，佛说的法，我们世间人呢，做一件事有的时候有的，我今天做这件事做的还不理想，明天再说就好一点，再做这继续把这件事逐渐的把这件事做成功了，做的圆满了，好，渐次的发展，最后是圆满了。佛说的佛为一切众生说法，没有这件事，就一下子就是圆满的，不会是变异的，不是这样意思。众生本身的根性有差别。有变异啊。